写一点，而且还要加上一些插图，
是、那个、
因为我真的好想看尼布甲尼撒王到底是变得
怎么
样的禽兽。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又要来开箱但以理出任务了，而且又是一个解梦任务。我们知道他长得又帅又学霸，而且他最精通的就是解梦学，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解梦学。
是，
可惜现在人好像没有这一门学问了。
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些宗派里面好像还蛮强调梦的这件事情。
你说的是基督教宗派吗？
对对对，基督教宗派。其实
我以为是占星学比较崇尚所谓的解梦。
在你的角度，它可能不是用一种固定的学问的模式，它什么东西代表什么，什么东西代表什么这种概念。它比较是从这个梦的来源，也是上帝本身要透过这个梦想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有一些人会借着祷告当中理解他可能要对我们说什么。这件事情很难讲，但不少的人还是蛮重视梦是来自于上帝的想法。包括我们讲的穆斯林他们是非常重视上帝对人说话的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用梦。
原来哦，穆斯林很重视梦。
是，所以有很多信仰转换或者他对耶稣更新的认识，除了我们一般的生命的见证，他会从他的祷告当中，然后从做梦当中上帝对他说话，让他可以明白认识耶稣的身份这样子。
可能是我的成长经历、我每次遇到那些很热衷于解梦的人、通常都是热衷于算命的人。
对，就是一般我们来讲，那他的就是把梦用某一种有一类的公式或者是类型去代表什么 A 代表什么 B 的。其实在讲梦的解析，就是心理学派里面其实也有谈到这个东西，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潜意识的浮现。
我记得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比较奇特的梦，我是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才发现、原来那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异梦、也就是来自上帝的梦、而且我竟然有解梦、但是我到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有做了异梦，原来我有解梦、
但当时没有想的那么多，对不对？
对，
好像很自然上帝要对我说话，所以我就知道了这样子。
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神神叨叨的人、就像我也说过，我超级不喜欢那种我不明自义的属灵用语，那些深奥的什么叫做你很属灵啊，什么东西的，我超级讨厌这种字义不明的词汇、所以做了梦完全不会往一些神神叨叨的方面去想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梦到我们家，我老家是一个平房嘛，然后二楼平台就是我们家的小菜园。
是，
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家在台北生活了，家里面的菜园只剩下我老爸一个人去顾。
OK，
从一楼到二楼是一个装在房子外面的一个铁质楼梯。那道楼梯就只有我爸一个人会走。我在梦里面梦到的情景其实很短很简单，就是我看到那个铁楼梯，不知道为什么它正在快速的腐蚀，快速的锈蚀、
好像瞬间就生锈烂掉了。
对对对，很像那个什么快转，
快转
然后物换星移，然后过了一百年后
缩时摄影
对对对，铁楼梯中间的那根支柱就快速的腐蚀、然后从中间断成两半。
是，
但是铁楼梯表面上看起来还是 OK 的，还是架在那里。
对，
但我知道只要一旦踩上去、你不晓得会走多久，就忽然间整个楼梯会垮掉。
会垮掉，是、
走在上面的人要么就是被铁插死、要么就是摔到骨折之类的。
是是是，
所以我在梦里面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满心想着说、我要提醒老爸
对
绝对不可以再走那条楼梯了，否则你会粉身碎骨。就这样子很简单的意念。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刚好有一天我在台北、然后跟我爸讲电话。
是，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讲到做梦之类的事情、我就很自然的就讲说、我前几天梦到一个好奇怪的画面哦，就觉得我好像应该要警告你，
提醒你一下、
可能是你生活当中有一些很习惯的很普通的小事情，但其实那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因为那个根基已经腐蚀了，已经坏掉、烂掉了。
对，
你继续走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粉身碎骨。
是，
我讲完之后呢、就忽然间觉得一阵尴尬。我想说我到底讲了什么啊
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太多，就这样顺口讲出来
而且因为我爸爸他常年都在外地工作，我每个月只会看到他两天到八天，最多大概就是八天，我们并不是那种会很常来个什么妇女谈心啊
约会时间，
根本连谈心都不到偶尔谈天吧
对对对，报告近况这样之类的。
所以呢在电话当中讲了这么奇怪的话题，我就忽然觉得怪怪的
尴尬了，爸爸可能意思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就对了。
可是我爸很快的就回答我说好我知道了，他很认真的回答我，但我听不出来他到底有什么情绪在讲这句话。一直到过了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我觉得上帝好像忽然间在我的脑袋里面将开了一个电灯泡，我就忽然间理解当初那个梦原来真的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给我一个解答。其实当时候我爸爸他的一个高中同学，
是
一个女同学，经常私讯他传自己的作品给我爸爸看，
对，
应该是在对我爸示好，
更多的认识的感觉。
我爸也很欣赏有才气的人，
是
那传着传着他也觉得哇这些作品真的是这个女生好有才气啊，而且是他的高中同学呢，虽然说根本还不到什么异性密友啊，
对对，
或者什么婚外情啊，
也没有谈到什么其他事情，
没有到那种程度，但他就是每一天会收到那个女生传来的
有固定的
私讯问候作品，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虽然没有任何人知道，当然不可能会有任何人知道啊，
因为也没有特别去提嘛，
那就是私讯，
对，
但上帝看到了，上帝知道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其实是
很
具破坏性
的，
但我觉得上帝更厉害的是他选择了一种可以保护我爸尊严的方式，因为在我做梦的当下跟说完的当下，我完全不知道我
到底
在讲
什么事情，对，
如果上帝一开始就告诉我说真相是你爸爸正在跟某个女人偷传私讯的话，我真的不晓得我到底会用什么样子的状态去跟我爸爸讲，我绝对不会是那种很轻松很随便的就带过去了，
因为其实事情真的也没有到那个状况。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先前的警告，也不要让你的情绪过大的波动，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一个方式。
很感谢神的是上帝也有光照我说当我爸爸告诉我说好我知道的时候，他是真的连接到那件事情，
我觉得他心里大概已经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很快的他就掌握到了讯息了，
而且上帝告诉我他就封锁了那个女人，
是
我好欣慰哦，
我是觉得你父亲是很有自觉性的人哦，他是真的很自觉的人才会这么的厉害，
我也觉得幸好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真是最完美的时间了，
对对，
过了很多年之后事过境迁之后我才忽然得到了这个解答，
那只有感恩就没有别的想法了
有的时候原来做梦跟解梦也可以像是一个邮差一样不管我手中送的信到底是讨债的信呢还是人家的情书呢，通通都不管，我就是送到就对了，
对，有时听到的人他才是真正的主角，一下就明白他就要做什么事了，
也很感谢上帝愿意使用我啦，
呀，没错没错，
我就继续当一个呆呆傻傻的送信邮差就好了，
然后就静静看上帝怎么做。
今天将将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但以理神乎奇迹的解梦咯，对象仍然是那一位当初把他抓来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其实他们两个人在外表的身份地位上，国王当然是最大的老板，凌驾在但以理之上，
是，
可是一旦碰触到属灵的事情，但以理就忽然间凌驾在国王之上了，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所服侍的尼布甲尼撒王堪称是巴比伦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著名的国王，他让巴比伦的国势达到巅峰，在对外的军事成就上他跟他的爸爸联手消灭了统治中东数百年的亚述帝国，正式登基之后他击败了西亚霸主埃及，最后消灭了犹大国，而在对内的建设成就上呢，他打造出了宏伟的巴比伦城，大概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中南部，还有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的空中花园，可是这个空中花园是完全没有留任何遗址可以考古可以佐证的，
随后被打败的时候整个城也毁了，
光是这个空中花园的存在就可以证明在那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 巴比伦要能够让层层叠叠的各种植物去形成一座空中花园，就必须要具备高度的水利技术。
是的。
除此之外，尼布甲尼撒王他还修筑道路、运河、神庙，养了一大群专家学者来研究天文历法呀，各种学问智慧，他们被称为智慧人。但以理就是一个智慧人，
是的，
精通各种学问，其中独树一帜的就是他的解梦功力咯。尼布甲尼撒王的种种文治武功让巴比伦成为了以赛亚书所形容的全地的荣耀，因为好文明啊，好有学问啊，好有武力，好有钱啊，
也让大家很羡慕的一种文化成就。
但就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统治后期，当他已经平定四方，过着荣华富贵的舒适生活，他做了一个让他非常惊恐的梦。我觉得他本人做完梦的时候应该是大约知道意思的，因为那个梦里面天使已经讲完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为什么。但尼布甲尼撒王还是把但以理叫来了，可能想要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像他梦到的有天大的灾祸要临到他了。其实但以理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找来的第一个人，
没错，
当他刚吓醒的时候他马上召了一大群智慧人来把这个梦讲给他们听，
是，
但没有人解得出来，也有可能是他们不敢解啦，因为这有点对王大不敬，怎么可以说有天大的坏事要临到大王了呢？
对，
但以理他当时候的头衔其实是巴比伦宫廷的首席顾问，
是，
但巴比伦王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找首席顾问但以理来。
诶，你抓到猫腻了
是不是当时候解梦学有点退流行了？
不，其实倒不是，我倒觉得你回头来讲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先找这么许多其他的智慧人来解，当然每个都可以解出一些些，但是你不讲一下，他不是一个笨蛋，不是人家讲完他就 OK 了，一定是在当中有很多支支吾吾讲不清楚的，他知道这话你们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得很清楚，你们也不敢说了，为什么会把但以理放到最后？我们要想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把一个你觉得最棒的人放在最后才找？
因为但以理讲话不好听。
你看我就不喜欢听你讲话，但我也不是觉得你不好，但是我就觉得我可以先听一些别人的意见，那最后无奈我知道这些人大概都说不出来，我只好找那个我认为最聪明的那个最厉害的最会说实话的那个人来讲，不得不甘愿。你不讲一下，他并不是不喜欢但以理，但是确实不可否认但以理在很多事情上是比较正直的那一个，所以他也会对王的一些可能不好的做法甚至会起一些劝诫啊啊拦阻啦、啊、以这种角度来看就可以明白皇帝不太喜欢谏臣，你总是让我不舒服。唐太宗再怎么样喜欢魏征，也有看到他差一点要把魏征给斩了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
面子拉不下来的时候，
对对，
就只好做一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对对，所以他最后不管还是找他，表示他知道至少他说的话是真话。
但以理终于进宫来了，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伯提沙撒呀，你要说明这梦的解释，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都不能把梦的解释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神圣神明的灵。但以理一听完王的梦就面露惊慌，王叫他你不要怕，只管讲。但以理就非常恭敬地说，陛下，但愿这梦和他的意思是指着你的仇敌而不是你。陛下，你就是那棵大树，又高又壮，你的权力高得顶天，你的统治遍及全地。有天使从天上下来说，把这树砍倒毁了它，只留残干在地里，用铜条铁条围住，跟草一起留在野外，受露水浸湿，跟野兽一起生活七年。陛下，至高的上帝已经把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宣布了，你会从人群中被赶出去，跟野兽一起生活七年之久，你会像牛一样吃草，睡在野外，受露水浸湿，然后你将承认至高上帝掌管人间所有的国家，他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天使命令把残干留在地里，那是说明当你承认唯有上帝是全世界的主宰，你才会再度做王。这番话真的蛮大逆不道的，有点像是诅咒大王，你将要变得禽兽不如了。
没错，就是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但以理在开始预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很恐慌的，他知道这下讲下去这不是轻松就可以过，而且他是指责并且要说明他是被宣判，而且王要像一个野兽一样。尼布甲尼撒王在跟他说你放胆的讲的时候就已经大概心里有底了，说我宁可听真话你就说给我听。
我很好奇但以理一开头说的愿这梦的意思是指您的仇敌，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心话，因为毕竟眼前的大王可是当初把他掳来异乡的 罪魁祸首，而且也是灭掉他祖国的罪魁祸首，而且他跟他的三个朋友都差点因为巴比伦王的乱七八糟的指令被砍头耶。
对，火烧。
他真心不希望大王遭遇厄运吗？
我觉得要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一直在想叫国仇家恨，可是从但以理的心态跟以及他从以赛亚先知或者是说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里面，他很明白我们今天落在这个手里是上帝特别的审判，巴比伦王成为他们现在的保护，他必须当中为这地求平安，他都已经放在心上，所以他也很真诚的为王做事，所以他总是为王好处而想。当然他更高的律法是上帝的律法，所以他明白怎么劝诫王去做那当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被又爱又讨厌，因为这个是很好，我知道你为我想，可是你总是讲的我有时候要做一点点我凭我全品要去做的事，你怎么会来说一点不好听的话，这种概念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不会被砍掉，但是又不是常常把他抓到眼前来，原因在这地方。对但以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在职场上很好的学习，是我愿意遵从也敬重我的长相，但按在上帝律法帮助我的长相去做当做的事，成为一个好的上帝的仆人。
我觉得但以理的这个心态很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有的时候那种心中的怨恨可能不至于到国仇家恨这么严重，但是我们的怨恨常常是来自于我们觉得上面的老板让我们受灾难了让我不舒服了，
对，
我之所以遭遇这些坏事都是他害的。但其实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也等同于在说这个坏人是我生命的主，而把上帝排除在外了，
是
却不愿意承认有些让我不舒服的事情难道不是上帝允许它发生的吗？上帝才是在我的老板以上更上面的老板啊，
是在一个人的权柄之下，可是我又明白我同时也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而且我还是深信上帝的权柄高过他的权柄，所以你才能够展现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不是一昧的顺服，但我也不是一昧的顶撞，然后我懂得恭敬，但是我也懂得要坚持良善，那其实是一个非常为人的艺术，一个属天子民的样貌。
遇到坏事的时候当然可以祷告求上帝让我能够摆脱他能够穿越他能够顺利的脱身帮助我排除这些巨石巨山但我们同时也可以向上帝祷告的是主啊，你允许这件坏事临到我，有没有什么你的心意是我可以在这当中去学习的，
对，甚至成为锻炼我的工具，所以其实包括工作本身都是上帝在引导我们去服侍他的方式。
再来聊聊的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因为非常聪明，他的权势顶天，他当然顺理成章的认为这个天下是他打下的，
没错，
但他不知道聪明啊机运啊国土啊这些通通都来自上帝，
是
因此上帝就要夺去他最自豪的心智能力，我觉得他的 IQ 应该很惊人。
是他真的是非常聪明的，
就是要让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不是因为你很优秀所以能够震到大片江山，
对，
真正做主还有把国土交在你手中的是上帝。
嗯哼，
我想到其实圣经形容过撒旦，
嗯，
他曾经是天使长，
对，
但是也因为他在心里面想说啊，我这么的厉害，我全然美丽，智慧充足，无所不备，
是，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升到天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等等等，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因此他被上帝贬到地上了，我用这种词啦，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
对，
我常常觉得他被
高天落下，
天使长被贬为魔鬼的头目，
被赶出去了。
撒旦被惩罚的原因是不是跟尼布甲尼撒王很像啊？
如果我们严苛来讲，我们很多的罪恶的来源都从一个骄傲开始，都是我做的，把我开始放在前面的时候，确实上帝让我们去做很多事，你也会辛苦，你也会累，所以当你达到一个成就，你说哇，我努力到今天，我终于有今天这个局面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模糊的骄傲，就开始不是你就不要上帝，是觉得啊，上帝其实都是我做的啦，送给你，不会想说不是上帝在我的劳碌当中按着时间赏赐给我，这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念头。包括魔鬼，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每一个人，可能在这种阶段到了某一个年龄层，哇，我已经挣到什么时候，就要想一想，其实在我们挣的过程是上帝按着时间把我们所需用的赏赐给我们的放在我们当中。
即使是曾经被上帝重用的王，
嗯，
也曾经因为觉得我好厉害啊，我可以当祭司来献香，
是，
他就忽然在圣殿里长出大马蜂了。
对，没错，这种
我记得这个故事，但我想不起来他是谁了。
乌西亚王最强盛，然后后来就被关到冷宫里面，
还害他的儿子再也不敢进圣殿了。这真的是祸国殃民啊！
对，乌西亚王。上帝用了很多的例证，当然今天我们好像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惩罚，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其实是我们很危险的起点。
但以理他最后给王一个出于他自己的建议，
嗯，
这不是解梦，
是
从他这个建议里面，我会觉得他刚刚第一句话说，嗯，愿这梦归给您的
仇敌，
仇敌，
对，
是真心的，
是真，对对，
因为他的建议是说，嗯，王啊，求你以施行公义除去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恶，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嗯，是
好正人君子啊，他真的没有想要报复这个可恶的大王。
就像约瑟那时候不是被家人陷害啊，然后约瑟到后来他居然说，你们真的不要觉得你们在害我，是上帝送我来这里的，然后为你们预备的这些拯救的事情。当他走过了那个愤怒跟仇恨，理解神的心意，他会站在不是这个王掳得走我们，如果不是神让我们被他掳走，是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掳走的，那也因为这样他就甘心，我承认这是我应当受的惩罚，所以他也就按着神的心意，我就好好服侍我眼前应该服侍的对象，但是我的里面的更忠心的就是对我的上帝。所以他劝诫国王的方法是，如果可以这样子讨得那个上帝的怜悯，因为他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既帮助了巴比伦王，也造福了百姓，因为百姓需要的是那份怜悯。
虽然但以理他们年纪轻轻就被掳到异乡，嗯，但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
嗯，
如果留在犹大国，要么就是被入侵的外敌杀死，要么就是被自己的烂王给吞吃掉了，
嗯，
因为他们鱼肉百姓啊，只在乎自己的王位，根本没有在照顾百姓，
嗯，
所以上帝让他们被掳走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保护，
嗯，
以及让他们可以继续发挥他们的天赋，也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天赋，嗯，
确实过去一直认为那个被掳当然他有他痛苦的那个过程，但看犹大毁灭的历史，你会发现其实这些被掳走的人反而是被保护的，上帝才会透过以西结先知在提醒说，你们不要以为他们被掳走的人是有问题的，其实真正的留下来的人才是放在锅中的肉，准备被烧掉。从事实的证明回过头来看，他们越来越明白他们其实是被上帝保守的，赶快要趁他们能够的时候回应他的上帝，所以他们更忠心的去持守对上帝的信仰。被掳之后，整个犹太人的群体才开始认真的面对，我们只有一位神，变成他们的会堂信仰的基础。
所以我们也真的要常常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嗯，
而不是从我个人狭隘的眼光，或者是我身边的人都这么想的眼光，
嗯，
或者是一种世界潮流也好，名嘴的说法也好，
嗯，
其实都会让我们越来越愁苦，而不是像但以理所说的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真的只有从上帝来的眼光才可以让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欸，
对，因为他其实也从他们自己的历史知道什么是上帝所要的。
很可惜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是完全没有采纳但以理的建议，因为过了12个月之后，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竟然应验了，
嗯，
才过了12个月而已，
嗯，
那一天大王正在巴比伦王宫的平台上散步，我猜那个平台很有可能是可以观赏到那个伟大空中花园美景
的
最佳观景台，
嗯，是，
而且可以瞭望到整个巴比伦城。我出国旅游的时候也很喜欢去这种瞭望台，
嗯，高处，哦，看
全市风景，
是
白天晚上的风景我都喜欢看，
对，很不一样。
这一天尼布甲尼撒王他一面散步一面观看，忽然间就赞叹起自己来，
是，
他说，
嗯，
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首都，要显示我威严的荣耀吗，
嗯，
就是我好棒棒啊，看我多么的光荣，我多么的有威严，啊，
对，你看这有这么大的美好的城市是被我建造起来，
这话其实也不虚，巴比伦城是真的很宏伟，它的建筑工艺还有那些空中花园啊，
嗯，
真的是领先全世界了，
yeah， 嗯，
但这话才刚说完，尼布甲尼撒王就听见空中传来了巨大的声音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是，
与野地的走兽同住，
嗯，
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个时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嗯，
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嗯，
就是他当初梦中的那个天使的声音，
是，
夏凡哥明明12个月前、嗯、你不讲你上网他刚做梦的时候是非常震惊、
嗯、
非常惊吓的、
嗯嗯嗯、
他也非常同意戴以礼的解梦啊，我相信他是五体投地的，就像第一次戴以礼给他解梦时一样、
嗯、
但他接下来的12个月死性不改耶。
其实我倒觉得他可能改了一点，有一点收敛了，所以有12个月延长的时间，并不是
立即发生，不然可能是隔天
对他比如说他假设真的跟戴以礼当场就飙出来说什么东西这不车都是我弄出来的，那可能马上可以要实现，他可能听了，可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人就是有那种妄心，做了一段时间突然到那一刻他突然真正的心态萌发出来，所以在看着那一切出来说这就你看都是我造的，开始炫耀的那一点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成了这样的状态。
这个状况好像减肥哦减了12个月忽然间就放松了耶、yeah, 我都努力这么久了我可以放肆一下吧、
对，现在复胖的更厉害是不是，
结果就忽然间爆发了
对对，其实真的要小心，在减肥了很久可是要胖是一瞬间的事情、
很多这个叫做报复性进食
是是，
你不讲一上网可能有一点报复性的骄傲、我都收敛12个月了可以让我夸一下自己吧，
对，其实反映出那个人真正的心态的谦卑其实从这里看。
接下来圣经竟然只用一节经文来描述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的事、我真的觉得圣经不够精彩、应该要多写一点，而且还要加上一些插图，
是、那个、
因为我真的好想看尼布甲尼撒王到底是变得怎
么样
的禽兽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体被天上的露水滴湿、头发长得像鹰的羽毛、指甲长得像牛爪、我唯一的想象大概就是路边那种有精神疾病的疯子流浪汉、
对，就是可能很久都没有被照顾到就长成这样，突然的精神丧失，有一些人称为兽心症，
突然间
对，就是变成兽心，那其实就是野兽的兽，兽心症，然后把自己当成野兽一样，就是什么都有，
就是神志不清嘛，
对，他就会吃很多就是草啊，就拿起来就往嘴里面塞，受到撞击或头部受伤，
因为现在人的解读大概会是、你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病
yeah, yeah.
所以可能某一天就会忽然间发病，
对，但是通常不是这样突然一天就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为了一年说我就让你看到这种状况，那也就确实就这样子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王的样子。其实我在想他是，所以被赶逐是他并不是真的被丢到路边，他可能是在皇宫的保护之下，但是藏在深宫大院里面，他就只能在那里，所以还可以好好活着，其实也是他的机会了、
因为当初梦里面有说他要用铜条铁条把这个禽兽围起来嘛、
是，
所以王宫里的人很有可能是觉得啊，大王发疯了，但他毕竟还是大王，所以把他养在笼子里吧，
对，可能就是这样把他保护起来，也不要让别人受害，那这时候就有代替他的人来协助这七年的时间，
怎么都没有人去给他喂饲料呢看起来没有人靠近他也没有差派一些仆人像那个养马的一样每天去喂王吃东西嘛，就让他吃野草啊、
其实你知道这是恩典，你想想看如果他已经心智丧失了无法理政的，难道没有人可以把他的王位夺走，这是很难想象的，
照理来说应该会有一个王子出来篡位啊，
对，就是随时，而且七年虽然不算短的时间，就好，就算没有那么长，两三年都好，
我觉得巴比伦应该也不敢把这个消息放出去，因为他们征服这么多国家、要是一旦被人家知道这个征服四方的王忽然间变成禽兽了，
对，
那么所有的殖民国都要反抗了，
竟然没有趁这个时候把巴比伦颠覆，有可能其实在他历史表是被盖起来
的，这也是出于上帝平安的保守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他吃野草喝露水七个时期，我们先用七年来讲好了，
对对对，好，
谁可以这样子吃一个月不生病啊，这个比戴以礼他们当初的吃素菜喝白开水
还更不得
还要低级的饮食，
对对，
没生病，那尼布甲尼撒王本身的身体素质非常强壮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保守，当然我相信王宫还是有尽量照顾他，但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他醒来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超丢脸，我怎么长这个德性呢，
对，他的后面有提到他看自己的那个心，没有经过一番辛苦其实不会从压抑骄傲变成真正的谦卑，我讲还是需要一个时间，
他真的是大大翻转过来，我们下一回来开箱全新的尼布甲尼撒王，
是，
还有他的继位者出现了，
嗯哼，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志馨，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